兄姊妹平安。每个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都有十几位弟兄在儿童那边服侍哦。那今天的主题是一群不自私的人，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儿童服侍的，那就可以跟 Michelle 来报名哦。那今天有点舍不得哦，但是舍不得不是什么，就要离开你们两个礼拜，就这样，两个主日我会不在哦。啊，一方面是舍不得，一方面有点挂心，就怕猫不在，老鼠就乱跑，就怕这样，希望不会。今天讲是一群不自私的人，那我想就我们自己来想哦，到底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们今天就为自己想哦，还是一样，就神的话也为自己来听哦，不要为别人听哦。那从小孩子来想，你想自己小时候，如果你还有印象，记忆力还好，那你应该回想自己小孩子。所以小孩子你会跟人家分享什么？你们为人父母的，你们将来怎么教？这一定要教，不要把孩子带上一个是比较自私的那个所谓的道路上面。所以你一定要提醒，要有榜样。你怎么去跟人家分享玩具、食物？小孩子要思考。那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玩具，所以前面就没有。那小时候也没有食物，所以没有跟分享。那你们现在的，你们应该成长的环境应该很多玩具哦，还有很多食物可以去分享。我想这是应该要有的。但你不要有，我就没有分享，可以啊。我们家是三合院，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所以我们家分享庭院。分享庭院干嘛？玩捉迷藏啊，哦，踢那个罐头那个都是到我们家玩。所以我们家还是可以分享，就是虽然说家境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邀所有的同学们，很多很多男生就到我们家来踢那个罐头啊。但是有一个比较挑战，就是说有些人就会想说，我有的东西才分享，那没有怎么去分享？这是我从小到大比较大的困扰。因为我们家一直都是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家其实没有抽水马桶，一直到很大才有抽水马桶，所以我不敢邀人家到我家，比较住晚一个晚上好了。那其实这是没办法，因为家里没有抽水马桶，很多人会不习惯，所以就想说，到底这样的话，我到哪一天才可以邀同学到我家住一下？那其实都没有实现。那去同学家那是常常你没有听过，有时候在同学家一住就一个星期。那就是说你到底什么可以分享？是你有的东西才可以分享。那你如果没有的，你怎么去找或是去求让神赐给你？那因为你的心是愿意分享，那神就会按着他的心意来供应。那长大之后呢，也是要更多的思考。今天是很享受的，我就反省自己，然后自己学习哦。我都希望我们享受，但是也能专心。长大之后，与人分享什么？就你现在长大了，你跟家人分享什么？你要思考哦，因为你可能就很自然。可是你发现回到家，尤其是如果爸妈还在了，你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好像都是从爸妈那边拿东西过来。爸爸的、妈妈、爸妈的爱、爸妈的关心。那你跟家人分享什么？你有没有跟他们分享在教会里面享受到的？有没有分享弟兄姊妹看到的见证？那朋友同事呢？我偶尔就听到弟兄姊妹比较多在谈到同事的，跟我们之间比较紧张的那个气氛。但是我还是很向往很想要听到你们跟同事之间可以分享东西，可以分享很多你在生命里面学习到的。那以前我在最后一个公司做事的时候，那我们部门有八个，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五或是每隔一周的礼拜五，我们下午都会有一个分享时间，每一个人把你在专业上面的学习，那我们这个整个那个八个人就会在里面分享。那因为我很看重分享，所以跟朋友跟同事你到底可以分享什么？还是你去上班然后就回来，上班就回来，那不是很可惜吗？ 那最后就要鼓励大家，在这世上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那你不就是不认识的人，我们就跟他没有关系吗？可是神说我们要有世界观，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世界观，这世界神的创造，其实我们应该在当中，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有管理的责任，不是吗？好，从创世纪开始，所以那些人我们怎么去关心他们？礼拜三祷告会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礼拜三的祷告会，华语有一群人，大概三四个人左右，都在为每一次都有为世界祷告。那除了祷告，有没有实际的行动？还是有。这星期有人跟我分享，那我就跟他说，华语其实有蛮有一些人都在世界祷告会认养孩子，非洲的孩子，落后地区的孩子。那用我们一个月可能，我算一下，八杯奶茶的钱，八杯，先用奶茶当单位，用八杯奶茶的钱，你就可以关心一个人，可以帮助他的家庭。那其实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有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去分享。我那位华语这些有爱心的弟兄姊妹献上感恩。那回到意象，我有几个星期没有谈了，那没关系，我们来看迦南教会是一个基督信仰的群体，是神所设立、神所呼召的一群人。那当然其实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神呼召我们 一生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会看到他是不自私的人，耶稣基督是最不自私的，当然我们应该说他是神啊，但是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是可以不自私的，给我们榜样哦。他为什么要降世为人？有人就说啊，为了上十字架，为了什么？那其实有蛮多的是部分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看到神，然后再来就是耶稣基督立下了人的成为一个人如何不犯罪，如何把他的爱心可以在神里面领受的爱可以实践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还在给我们榜样，他怎么做，怎么这样，刚刚的祷告，怎么思考言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说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不自私的人哦，那我们要想自己哦，不要去想旁边那个人，不要去想他到底是不自私，想我们自己。那不要看负面的，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成为一个分享的，就是把这个看成正面。那提摩太前书我们讲到第二章，我来念。那我都希望你把这个放到你的生命里面，特别如果你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如果是一个比较自我的环境，你也不自觉的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一定要求神来调整我们的，来修剪，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调整我们在生命里面一些所谓的品格，让神来调整。我来念，那你可以看哦。那其实上个主日讲的是信望爱，那我就在准备的时候发现今天的经节还是在信望爱里面。那今天我们是用不自私来当主题，那其实今天的经节还是跟信望爱息息相关。那我自己当然在当中有很多的感动，我来念二章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们再读第七节，一起来读，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我们看到这边我把它分成三类，第一类这样就是神，然后耶稣基督。那第二类就是保罗这些被差派的。那第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就是说我劝你，那应该 很能享受，很能学习。在这当中我们却看到神透过保罗对提摩太，但其实这一段比较多是对每一个人说话。那么就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低头，闭上你的眼睛，能为自己的生命来代祷，来代求，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分享的生命。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神你自己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神你的爱是我们随时可以享受到，从大自然，从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从我们早上张开眼一直到我们睡眠的时间，神你的爱都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享受神你在爱上面的极致，就是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但是让我们也学会回应，我们用爱神爱人来回应。今天你要我们成为一个分享，成为一个分享的合神心意的神你自己的儿子女儿。神你的属性是爱，你的属性是公义，是怜悯，你在这众多的属性里面，神我们有领受到一些，就让我们能活出那些神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你的形象，是你的特质，就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可以透过分享可以流露出来，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可以见证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各样的美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再开始，那保罗偶尔就会说第一哦，那他说我劝你，在第二章的开始，我劝你，如果你看原文，其实没有你这个字哦，那是中文的翻译把它加上去的，所以就说我劝，那劝什么？第一要为万人恳求，所以应该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很难为万人恳求。那 这周有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就说，张哥你可不可以每次讲一下冷笑话，好像我们主日可以聚精会神。那我就想，哇，这第一要为万人恳求，那我就想啊，如果有一个人名字叫万人，那就结束，这个很简单啊。是有一个人名字，那为万人恳求就很简单了、啊。那其实原文不是，哎，你们知道我在冷笑话吧？知道哈？哎，你们要微笑一下，我才知道我讲冷笑话是有作用的。那其实这里就是说，保罗就提醒大家，不是提摩太、哦。一般的解经学者都觉得赞成说，就是透过提摩太对大家说话，那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保罗就又想到这个，说很重要的，要为众人，你想到的或是没有想到，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他用的三个名词是祷告的名词，恳求、祷告、代求。那我英文都尽量写在下面哦。那其实我不想把它分的，有的是说是中间的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一般性的祷告，那可能是恳求是特别性的，那代求是为别人来求，那没关系，反正就是保罗就看重祷告，就三个不同的那个名词来说，那你就享受祷告在保罗生命里面的重要性。保罗就说为大家祷告吧，我知道这是非常重要，那我这次来做提醒，我现在想到赶快来做提醒，而且写第一，当然没有第二了。我以前在读保罗书信会说第一，那就一直找第二，他的第一只是说很重要很重要，最重要的现在我要跟你说。那不只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感恩。其实这我一直长久以来对自己的提醒，对你们的提醒，其实我们比较少为别人感恩，或是为自己感恩，因为感恩你要能了解，你要跟那些那个人非常熟，你才有办法去感恩哦。知道他最近有什么是可以带到神面前跟神呈现，那你就要跟他有更深的关系。那接下来第二节就是蛮有意思的哦。第二节其实我想了蛮久的，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因为这里面他强调，等一下还会有在里面有看到。 当时的，如果说当时的这些教会掌权者其实是逼迫基督徒的。那这里他说要为他们，保罗说你也要为他们恳求祷告代求，也要为这些在位掌权的，即使是逼迫我们，你也要为他们感谢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他先说为万人，那其实万人我们数学的理解，万人已经包含什么？在位掌权者不是吗？有没有道理啦？应该有道理。可是他特地再提出来，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读圣经就要特别享受。他可以说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可以放下第二节，那其实你还是要为这些君王在位掌权者祷告。可是他如果特别提出来，显然就是说在这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遇到逼迫我们的，甚至我们会丧生生命的，但是还是要为他们感恩。这蛮有意思的，等一下我们再慢慢再想。那如果是全部的人都是保罗在谈的对象，那我希望包含我们自己哦，你是不是有挑战？如果说即使不要万人啊，不要提到那很多不认识的人，你的同事你能不能为他祷告？跟你特别关系比较紧张的，你可不可以为他们祷告？那如果说今天的君王，我们周三刚好上个周三祷告会有为在位掌权者祷告，可能也是因为这一段，那我就把它写进来。所以周三偶尔我们就会，你关心的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在位掌权者来祷告。好，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为大家，为众人，为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为什么要为官员们祷告？为什么要为他们感恩？保罗讲原因，那些原因很特别，但特别也是很难懂。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解经学者在这里面就想再想。那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思考，就是我们 为别人祷告，特别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敬虔，可以端正，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那平安无事其实是两句两个词哦。好，所以这里提到敬虔，敬虔就是说我的思考言行活出来的是神所喜悦的，是敬虔的，是敬畏神。所以包括我思想言行哦，包括我内在，包括我外在的生活，敬虔这个 godly 这个字哦，其实是偶尔出现，但是都非常重要。家庭团契有一年是用这个当主题哦。那端正其实你可以看英文，那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端正就是你们这群人，我们这群人这样的祷告，那外面的人就会尊敬我们。其实原文里面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这些该做的，你该做的，那你正经的认真的用心的去做，去活出来，然后可以值得外面的人来尊敬我。那最后就是说我们要为这些祷告，让我们可以平安，在平静安稳中过每一天。所以跟我们生活想的不太一样，我们的祷告就是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需要，为我现在的困难祷告。可是保罗偏偏要把大家带到一个更大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图片里面，然后更大的图片不只是为你关心的人祷告，他还说可能逼迫你的，你要为他们祷告。那这里当然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祷告就可以敬虔，然后可以端正，然后可以平静安稳的过每一天？我想啊，保罗写是很用心的，可是写出来就几句话。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分两边来看，为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可以让神的百姓们可以在适当的这个范围里面，让我们可以平静安稳的过生活，让我们可以享受跟人家分享信仰、分享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是一方面，大部分的解经学者都是朝向这方面，知道我的意思哦。可是偏偏里面有一个为众人祷告，所以我就觉得不应该只是片面的。如果说只是为了 在位掌权者可以让我们不要来逼迫我们，减少逼迫，或是说让我们有自由的空间可以敬拜神，让我们有自由的空间可以分享在信仰里面的得着跟学习。可是这样就不用写前面的中文，所以意思是这一句只是为了为上位掌权者祷告，还是也连接在第一节为众人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案，另外一方面，当你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自己在生命里面透过祷告就可以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所以两样我都希望要有，就是说为政府祷告，你可能说啊，现在美国政府当然最好啦，那根本不会禁止我们的信仰。可是不要忘了，在很多地方信仰是没有自由的。周三祷告会来参加，你就会知道，鼓励你周三祷告会一定要来，你才会知道哪些国家是被逼迫很严格很严厉的。亚洲有蛮多的国家都是在基督信仰被逼迫的情况里面。两方面，为众人祷告，为在位掌权者祷告，那因着祷告跟神更亲近，那我们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可以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在公司，在各个地方，在家里，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尽虔端正，而且可以平静安稳，不会受到世界的波动，不会受到我们个性今天脾气怎样，今天哪一个不顺利，那我们在平静安稳就逝去了，那公司里面你就可能那一天就是一个火药， 那你的同事们就会避而远之。那不要这样，就祷告吧。那为 在位掌权者祷告，为你的上司祷告，为很多的你可以祷告的那个对象祷告，那让他们可以也跟我们分享，或者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环境来跟他们分享我们的生命。所以两样都有道理。那我们读过去就很简单，就读过去，那其实里面有很深的意思。那我很享受解经学者的跟这些牧者的分享，那我自己在里面有思考，那希望你们读圣经也可以享受。好，二章三节，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那我们昨天有，我们也在家庭团聚有分享，然后昨天早上在昨天晚上在 NFL 也有聚会，那昨天早上 YCLK。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都会弟兄姊妹会探讨到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要我们彼此顺服。昨天 NFL， 神的旨意要我们彼此顺服。好，那这里有没有神的旨意？有，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哎，神喜悦的，这里看到，所以神喜悦的，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神的旨意你到底在哪里？那其实圣经里面你仔细读，这里就有，为人祷告，为在位掌权者祷告，为你不喜欢的人祷告，原来这些都是什么？神所悦纳。那你不要一直在想，那我一直在找寻神的旨意。当你要的东西没有拿到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说，神啊，你的旨意在哪里？人的惯性。可是保罗叫我们把那个惯性带到另外一方面，其实神的旨意透过这些作者的感动，保罗写了十三封书信嘛，那神透过他们就带出来说，神感动他们，那他们写出来，那里面就有神的旨意，就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常说的，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不是神的旨意吗？在圣经里面就写很清楚。我再说一遍，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散布在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神的旨意就散布在神的话语，你们隔不久就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所以为别人祷告和感谢，这是美好的，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都喜欢好的东西啊，那不是祷告，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东西。那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来，一起来读以弗所书，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 那八章九，哎，二章八节到九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开始要邀请、鼓励弟兄姊妹，要受洗的就要开始预备，然后跟长老、跟牧者，就是我。那我就不在，就跟 Scott 长老、跟 Johnson 长老，跟他们说，那把你的表交给他们。那我们说八章八节到九节在讲。哦，你们得救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有人就说，基督徒这么简单，因着信就好。那位神要我们知道说，不是我们多好可以接受这个信仰，是因为神多好为我们预备。那我们只要信，那信之后就带出来二章十节。当你信之后，你看我们因为新的生命，即使我们都是美好的艺术品，我们都是他的工作，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透过十字架，透过他的宝血，那么新的生命，那后面有一句话就叫我们行善。所以因为有新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就知道在这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善的。所以基督信仰刚好调过来，外面的人是行很多人所认为的善事，但是不一定知道这个善会带出来什么样的结果。但这里是说，基督信仰是说，信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带出来，让我们认识神的美好，神的旨意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行出来那个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好，再一次复习一下我们的信仰，很简单的信仰，那很享受的生命是在二章十节。好，我们刚刚说的为在位掌权者蛮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然后为众人祷告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外面有一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然后也为在位掌权者祷告，我们当然也希望在位掌权者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接受耶稣基督，那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救赎，然后可以明白真理，那个真道其实就是真理。所以不要忘了为众人祷告，为在位掌权者祷告，也要为他们可以认识神来祷告。那如果可以，我们偶尔礼拜三还是会分享哪一个国家在位掌权者，包括总理或是总统或是一个省长，然后因为认识信仰，那我们就会为这个神的所差派到可能国会到一个比较上位的掌权的机关，那就为这个神的百姓来祷告，希望透过他可以带出影响力。好，那上周三我们还为明星祷告，为这些打球的，为演电影的这些明星祷告，也希望更多这样的一个在众人的眼光可以注视到的，可以认识神，可以带出影响力。好，二章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神为人预备了救恩，然后呢，透过我们这些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然后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但是不要忘了也为这些人的救恩常常放在祷告当中。所以偶尔就会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为那些对生命有渴望的这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不是来听张哥或是讲员讲大道理，我们不是要讲人的道理哦，一定要记得，不是说张哥在讲道理讲的哦很好听，那我们是借，我们应该是要分享的是跟生命有关的，跟生命有关的真理。这边说的是从这一本圣经一句一句带出来的真理。那接下来又说要明白，不是要听而已，那要他们能听明白，那就要我们就要更多的祷告的同工能付上祷告的代价。弟兄姊妹，我有跟你分享过，在某些的教会里面，他们在主日都有安排邀请某些弟兄姊妹是为整个聚会来祷告的。 那我们还比较少这样。就你们今天来不是来领受，我们今天在说 不是不自私的人吗？那你觉得啊，这些侍奉的人就好，那你可不可以成为祷告的同工，为整个过程，为你想到哪一个，为他们来祷告。那我们来想，来想说当时的环境，当时的环境，你看这些人是在逼迫当中，外面是一群，好，你在提摩太，他要送提摩太，或是说他在这时候是被囚禁的时候，好了，或是他在征战的时候，可能外邦的人很多不认识这个信仰，在希腊罗马的这个环境底下，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提醒很多人，说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世人是所有的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今天呢？今天神是希望万人得救。其实有时候一个牧师就讲，你们这些要生孩子或者已经生孩子的，如果你没有把孩子带到信仰里面，你知道你的孩子以后会到哪里去？那你自己要去想。所以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我们这些都是神的器皿哦，好像桥梁，要把这些人邀请带到神面前。那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好，那祷告我就暂时停一下。如果我们要成为不自私的人，开始就为别人祷告。那我记得最近有跟一个长辈在讨论，在聊天，在吃饭的时候，那长辈还不是基督徒，那他偶尔会跟基督徒在一起，那就跟我分享，那也跟旁边的人分享，他很希望基督徒的祷告是不自私的祷告，但他偶尔就听到他旁边的人，他跟他亲近的人，那就说他旁边的人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有时候就很激动，怎么会什么去买东西啦，那是不是可以打折啦，也放在祷告当中，类似这样。那他就会跟我分享说，张哥这样是不是不对，不应该这样祷告。那我自己就被提醒啊，那其实这个神都还是会垂听的，只是在一个不是基督徒人那个在祷告当中，他就会说这好像不太对哦。那我就在里面好了，就觉得他心是很美的心哦。想想哎，蛮有道理。那其实我听到蛮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为别人祷告，其实在华语是很多很多的榜样。好，那为谁祷告？刚刚说众人，那你不要想众人，先想一些人吧，众人或是万人，不要想那么多人，先想一些你可以为谁祷告。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你要去关心他。譬如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回去，可是郑杰就咳嗽，那你就要去了解郑杰咳到什么程度，那要知道会不会发烧。那昨天弟兄姊妹说，张哥如果郑杰发烧，我赶快带药去给你，让他至少吃了才可以上飞机。那有弟兄姊妹又讲得更严重一点，哎，可以上飞机啊，可是我到台湾发烧会被关一个礼拜，哇，那真的这叫为这个来祷告。那你就要去认识，要去关心。那记得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第二个公司不是最后一个公司，那一个同事半夜两点多，一个男的同事就打电话来，那就说他睡了一半睡不着，那希望我帮他祷告。哎，男生也会睡不着的好不好，但是就吓醒了，那在里面就为他祷告，那也知道他的情况，那就为他祷告。那当然你要知道跟这同事平常要熟，你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遇到的困难挑战，那很享受。那时候我两点半还没睡了，所以 OK， 现在两点半就要把我叫醒，我现在一点半就睡觉了。那祷告会的祷告，其实祷告的祷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些人我们不一定认识，那一些国家我们根本没有去过，那可是你就为他们祷告，让你去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其实在世界各地，我们透过祷告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 这距离。那为钟妈妈祷告，我周间我去跟钟妈妈一起祷告，那钟妈妈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但另外一个我是要提另外一个钟妈妈，就是我车子的那个主人的妈妈，那也是钟妈妈。那我都希望我隔不久就会为她祷告。那祷告当然要带出行动，所以我私底下祷告之后，我就打电话去跟她一起祷告。那钟妈妈我知道跟她一起祷告一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她一定会在一边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为女儿的缘故你也知道。那我希望说祷告也要带出行动，就跟他在电话里面祷告，那希望说这一次回去希望也可以去看他。所以你看祷告可以跨越很多的距离，那祷告可以带出很多实际的行动。那第一个这个祷告半夜两点多，我就跟他说你认识信仰也有一阵子了，不要再等了，不要再害怕了，就鼓励他。但后来有在我的旧的教会受洗。好，第五节，那我们来念哈，纪要这里也开始了，我们来念来。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我要介绍的，其实等一下我会重整这个顺序哦。那这里你可以开始要介绍，因为非常非常不自私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那这里写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那腓立比书二章，耶稣基督是神，可是为了你我，为了你我这些人放下一切的荣耀，应该是最不自私的，应该不自私中的那个佼佼者的最好的榜样。那这里写说他中保，因为只有一位上帝，上帝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但是就为谁来实践？就是这位中保。那中保其实英文我放在上面，中保其实往下看，其实中保蛮多的时候就是甲方跟乙方在签约的时候，这中保就是在中间的这位见证人。所以耶稣基督做见证，其实他见证的就是用他的宝血，用他的宝血做见证。所以以后有人就说某某人你是有罪的，有控诉的时候，那这个中保又还在这边做仲裁者，说没有，因为宝血已经洗净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放下一切的荣耀是干嘛？为了你我，为了你我干嘛？为了你我做了这个选择，是离开神的选择。那为了我们的生命原本是不认识神，那耶稣基督就来说，来吧，跟神回到神身边，跟神立一下这美好的新的约吧。那这新的约我是见证人，那我的宝血在这当中，以后你经过信就好，是的，我相信，那罪就得以洗净。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中保。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来，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那很快的 YSLK 就会读希伯来书哦。今天我就特地把它拿出来说，其实你看耶稣基督的职分是美的，但是这个美的职分带出来很直接的行动。往下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再读第六节，一起来读，来，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其实我读到舍了，我再去看的原文哦，就是 gave， 就是把自己的性命放下。那复活节快到了，剩下三十几天，那这次当中我们怎么去想说这个放下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生命，所今天带给我们这样的祝福。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是耶稣基督放下舍了他自己的生命，那这万人的赎价就把我们赎回来，把我们从哪里赎回来？从神的愤怒里面赎回来。上期要这里的时候再说。所以耶稣基督就像赎金一样哦，这个赎金，然后把我们赎回来。偏偏后面又有一句话，到了这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句话蛮难懂的，但是蛮大的享受哦。我在读到这句话，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其实又结束了。可是他偏偏下面又一句说，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这到底意思是什么？ 弟兄姊妹要警醒自己哦，武装自己来享受这句所带出来的赞美。好，我们再大声来读这几个字，好不好？来，二章第六节后半部，来，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些大事一定会证明出来，证明有 testimony， 我们常说做见证哦，然后也有 proof， 就是证明出来。那其实一般来说，可能有人说福音会传到更多的地方，会见证出来，原来福音要传到地极。那再来有人就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完整的救赎最后会见证出来，会证明出来。但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感动，就是在现在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和话语见证出来，就是说这里你看到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今天的你我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爱，来见证为我们预备的救赎，见证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 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用我们的生命跟话语来见证出来。话语就是要教导，我现在都要学习五分钟结束，因为我们主日学开始要练习11点半到12点半，所以五分钟我无论如何要赶快下去要学习。所以我就在想，我就在思考，四个团契，华语很受神的祝福，从我们刚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团契，到现在有四个团契，那团契里面还分了不同的小家，家庭团契，铁上龙的家前书，有没有在做这样的见证？有没有在做这样的分享？有，如果你有参加家庭团契聚会的，都知道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昨天分享到圣洁，要分别出来，预备主耶稣基督再来。昨天不是在讲吗？不是在这里吗 ？NFL 团契在讲以弗所书，昨天也在分享，要向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哎，有吧 ？NFL 有吧？那 YCLK 团契昨天更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活水团契在约翰一书也讲了，神问我，耶稣基督问我们舍命。如果你们有在想，要在思考，你看整个四个团契，感谢主，最近都在提到。那我们都在用话语来传讲，但是我也希望昨天在讨论的复活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昨天在 YCLK 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要活出于这个复活的生命啊。我们受洗的时候都很会说，很会背，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复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呢？可能在 NFL 顺服，顺服神的话语，彼此顺服，一个复活的生命。然后在家庭团契，活出分别出来的生命。哎，这就是复活的生命。然后在活水，现在常常在讲。付出吧，用爱来付出吧，那就是复活的生命，不是吗？诶，我少讲了哪一个？哦 ，YCLK。那我就说要把 YCLK， 我对这些家长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活出复活的生命？你的孩子到底有没有看到？诶，我爸妈真的是活出复活的生命，从价值观，从生活模式，从你的思考模式，孩子都在看我的父母有没有活出复活的生命。其实都有在提醒，所以不是嘴巴在讲，生命也要见证。好，第七节，我们刚有念，我来念给你们听。刚刚是大家一起念，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第三个，我们刚刚说的类别，从我们自己。然后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第三是不自私的，就是保罗。保罗被指定，被指派，他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不再是自己为自己而活，不再是自己可以决定我要去哪里，他包含要去哪里，都是在基督里让我可以去那里。你读神的话，所以他说被指定，他指定他写了三样：传道，我们刚刚说了，用话语来传讲。然后使徒被差派到各地去建立教会，去安立这些长老们。上个主日有讲，他是使徒，是被差派代表耶稣基督到不同的地方去。然后他今天又讲了一个，他要做教师，做外邦人的教师，教导信仰， 教导真理，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可以相信。那保罗最后又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告诉他们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你自己要做判断，因为当时的环境有一些不当的教导，所以保罗就加了一句话，我说的是真话，我说的是从神里面领受，从神那里领受的。所以保罗要再特别说，我说的是真话，那当然他用生命来见证了。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也知道，他说的跟做的是一致的。好，你看刚刚这句好像很容易，他讲的好像很简单，可是我在思考，就是说回应了神的呼召，他一生就这样往前迈进，他一直服侍到生命的最后。所以你写了一节好像很容易，但是我就在读得很深入，就看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宣告，一个分享，是一直奋战到生命的最后。那我自己就受到很多的激励，他写前面那两节，但是他用生命来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那你就想，我当然会想啊，所以保罗是不是很苦？用这样是不是很苦？回应神的呼召，我要去教，我要去传，我要搭那个船到各个地方，可是那地方又遇到不同的那个困难，遇到挑战，人的挑战，包括饥饿，包括那个海难，包括被毒蛇咬，被鞭打，很多很多的，可能是我们今天看的困难跟挑战。可是保罗很苦吗？当然不是哦。我就特地找了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来，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然后腓立比书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对保罗而言，他这样的所谓的下半生好了，其实这样的丰富。那今天我们蛮多人是想要富足，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在意，那你可不可以回到保罗今天这里所说的富足，神供应的富足，灵里面的富足，积财宝在天上的富足，那你愿不愿意就很简单，就像保罗这样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保罗其实很喜乐，其实保罗很享受这样的生命。好，接下来说，你看今天你看到了敬拜赞美的团队招待私会，等一下的主日学老师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预备，不是，我不是为我自己，另外两个老师，另外老师，然后再来关怀的同工团契的弟兄姊妹，你看礼拜五跟礼拜六四个团契都在聚会，这些团契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用心，尤其是这些同工们。那今天我们十几位在儿童同拜侍奉，然后以后四月马上又要打饭，其实这些我们都是要成为不自私的，要回应那个不自私的生命。周三祷告会的祷告同工，我都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礼拜三就分别出来做个不自私的人吧，在礼拜三祷告会。然后我都希望你们在公司也要不自私，能为同事做什么。那要跟你分享说，我这次要回去要两批的学生要开同学会，就我教国中的还有教大学的那两批。但是我说我以前比较自私，昨天还跟人在谈讨论了，如果自私一点，今天可能就没有同学会了，哎，来老师家补习啦，收个钱啦，那可能他们今天就不会有同学会，还好我没有这样，所以他们要开同学会，每边都有30个人，那就很享受，希望回去跟他们分享神的爱。结论，其实我倒过来说，顺序我做了一些调整，顺序应该是耶稣基督先不自私，舍弃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保罗认识之后，他把这样的信仰往下传承，用自己的生命去服侍人，那最后我们就是在底下最享受的，为别人祷告。今天讲的，我把顺序做了调整，然后服侍人，去邀请人，邀请人到团契，邀请人到教会，邀请人到你家，然后去帮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们。那我还希望更多人能站出来教导，我在当中呼吁你们，更多人站出来教导，来做传讲，做生命的传讲，做信息的传讲。好，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35节。来，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保罗在二十章把以弗所的长老们叫到一个，他在某一个地方刚好有几天，他就叫他们过来。这些长老们飞也那个飞快，当然也还是很慢呢、啊，飞也似的就过来。然后他就对他们说：“施比受更为有。”我希望我们都是一群不自私的人，希望迦南教会每一个都是不自私的人，多一点给予，多一点别人，拿掉更多的自己，多一点别人。那看榜样哦，华语有很多榜样，迦南有很多榜样，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服侍。好，思考与行动，我是个为别人祷告的人吗？是不是？不是就求神给你力量来参加祷告会，开始预备。那找一位属灵的同伴一起读分享神的话语，真理如果这么重要，真理里面有纪要真理，那感谢主，现在有蛮多陪读的哦，尤其在 App 2在家庭团契，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分享，很享受找一个属灵同伴。然后在这四十天刚刚有祷告，从周三开始就是所谓的大灾期，那从周三开始一直到复活节，在这四十天过了几天的了没关系，找不好的习惯把它拿掉，如果爱生气就这四十天尽量不要生气，如果爱吃零食这四十天不要吃零食，那如果这正面的培养为人祷告可以培养去关怀，每天都为一个人祷告，或是每天去一个关心一个人，去培养好的习惯，或是拿掉不好的习惯，这四十天哦，加油！我都鼓励弟兄姊妹 ，email 给我，我可以跟你一起做提醒的工作。如果你不觉得烦，张哥可以常常给你提醒，那我们一起来彼此祷告。那这四十天，培养一个好的习惯，或是拿掉一个不好的习惯。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是我们最最最最慈爱在这的一个父亲啊！不只是赏赐给我们在世上的丰富，我们在世上有我们自己的爸妈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你也在周围给我们很多这个不自私的榜样，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甚至是一些宣教士，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过程帮助过我们的人，主今天就让我们学习能成为一个不自私的人，从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我们看到怎么去舍弃自己的生命，从保罗的献上我们知道怎么去用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做关心做教导，能把神你自己的真理你的救赎能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每天我们都有一些我们可以祷告的对象，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我们可以比较难相处的人，让我们都用祷告托住他们，用祷告把他们带到神你的面前。谢谢天父的祷告，让我们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一个祝福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好，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我的好，在我的